以开方林凤祥奉东王之命，领着2000多人第二天天黑的时候出的发。你要说怎么天黑呢？白天看清了怎么办呢？黑天看不清，打着旗号作为先锋队去炸桂林城，到城底下，哎呦，前头就是壕，路角城头上大炮，摞着麻袋包，戒备森严。再看那灯光跟火龙一样，清军事先有所防范了。李开方、林凤祥骑着马一看，这大城，这是省城啊，城真够高的，硬碰硬架云梯往上攻，得死多少人？幸亏东王出的好主意。到了文昌门外，点起灯球火把，准备炸开城门。这是一进，那么容易进吗？因城上戒备森严呢，战争年月，人家格外加着小心。这一叫开城，来了个千总，千总这官不大，就类似现在那个团长差不多少。这千总在城头上把刀条的脸儿露出来了，闪闪闪，哎，你们是谁的队伍啊？你们是哪儿来的？李开方、林凤祥骑着马，拎着家伙，扬起脸来往城上看看。啊，我们是相军门的部下呀，从永安来啊，打仗打花了，想要进城补充给养，快开城啊，咱们自家人。啊，相军门的部下，请问哪一部分呢？你看你是这么啰嗦呢，我们是左营第八营的。左营第八营，您贵姓？我姓徐啊，我叫徐文举，他是营官，他姓马，叫马兆瑞。啊啊，是是，二位啊，这我得请示请示，我官桥职位做不了主，我得问问我们头行不行？发废话，我们在前线打仗退下来的，一口水都没喝呢，一口饭都没吃，快开城！哎，别着急呀、啊，老兄哎，战争年月就得格外谨慎，对不对呢？稍后片刻，这家磨磨蹭蹭不想开城。李开方、林凤祥干着急，也没照念，等着吧。这刀条的脸一缩，不见了。按钟表说话，等了足有半个。我请示了我们上级了，上级也跟着来了。你们有什么事直接交谈，没我的事了啊。请。李开方、林凤祥扬起脸一看，又多了俩人，其中有一个人戴着大帽子，孔雀翎，朝珠补挂，旁边有一人铜盔铁甲，挎着宝刀，两个人把身子探出来了。林里二将不看还则罢了，一看就知道完了，完了，这计没好使。为什么呢？城上二将就纳闷儿，他们俩不在永安的吗？怎么跑到桂林来了？这事儿多糟糕！这朝廷效忠那劲儿足足的，浑身上下都是劲儿，不知怎么卖命好了。在永安，向荣就预感到，心里话是长毛子败了，翻山越岭跑了，能跑哪儿去？哦，奔东边家去了。哎呦，他就想到桂林了。 现在这长毛子缺兵少将，给养不足，能不能顺手牵羊桂林再打起来，那可就糟了。因此他马上请示塞尚阿，要请令返回桂林，以防意外。塞尚阿点头，行行行行，那湘军们你就辛苦了。故此他带着张国良是星夜不停回到桂林，刚回来半天天就黑了。李开芳、林凤祥就来炸城，他们要晚回了一步，这城就保不住了，肯定得上当。当夏荣和张国良登上城楼往下一看，哈哈哈哈，九尾了，这不李开芳、林凤祥吗？什么时候加入我的部下了？哎，好，你们这长毛子诡计多端，跟别人耍这套好使，在我面前不管用，开弓发箭，咚哒！林李二将一看不好，没有令箭不敢攻城，赶紧领着人退下去，退到象鼻子山，到了大营里头见东王交令。满营众将都在，杨秀清那个脸色唰就变了，知道自己失误了。像那个你就接受南王和翼王的意见，放弃桂林走得得了啊，不挂不住，马上传令，既然炸城不成，硬攻也要拿下桂林。罗大刚、秦日刚、黄文金、石振伦听令，在，率领部下架着大炮给我攻打。李开芳、丁凤祥，你们的部下为后河，马上配合攻城，硬给我夺下来。你看南师说书啊，真事就是这样，将军一指令，一句话谁敢不听？三万多人马摇旗呐喊，架着云梯大炮，冲啊，咚咚咚咚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太平军扑了命的攻打桂林城。这向荣拿着宝剑，带着张国良在城头上死守啊，顶着开炮，顶着打打。你看这城也不知道谁发明的，最开始那人是谁，将来咱还得找一找，这玩意研究的不错呀。你真难打呀，三丈多高的城墙，人家在上头，在底下的人硬往上攻，谈何容易。再看太平军扫东方破晓了，长打了一天王洪秀全一看，东王照这样下去可大大不利啊。天王放心，咱们受损失，城里头同样受损失，都一样，我现在还有力量攻城，不拿下桂林我是绝不收兵，马上埋锅造饭，吃饱了给我进攻打。到了中午，太平军又展开声势浩大的攻城战，哇，又冲上来，一直打的日头沉了西边了，战斗还在紧张地进行。杨秀清在后看着，哎呀，那心都揪在一块儿，伤员不断地抬起来，那死尸是无计其数，众将都在这指挥战斗，实在拿不下来。杨秀清眼珠子都红了，来调绝子军，绝子军 是他当族的一个兄弟杨福清领导的。什么叫绝子军？都是广西的老弟兄，专门盗洞打眼儿，有那么三四百人叫来。杨秀清命令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你们赶紧渡过壕沟，冲到城墙根底下挖窟窿埋地雷，给我炸城墙，给他崩倒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城了。绝子军领命，在炮火的掩护下全夹着炸药，你看那个炸药包呗，跟那意思差不多少，还有的倒下，有的赶紧把炸药抱起来仍然进攻。一百多人就到了桂林文昌门下边的，就到了下边，快那照样打着，连敲再搞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，这就盗洞。你看这人这玩意儿能耐不？专门有这么一行人，一尺、二尺、三尺，迅速的往里抠，要抠进去把炸药絮在里头，蒙好了一点，这个威力可太大了。他们炸城都是这么炸的，攻占都是这么打的。可是今天呢，也不例外。这洞挖着挖着，刚挖进去二十多深，这不行，太浅了，还得往里倒，起码得倒一丈五到两丈，这炸药才能发挥威力。可是到了二十左右，怎么也扣不进去了，扣不进去了，搞也不好使，什么也不好使。人们这才发现，文昌门底下这个城砖的后边还挡着一层巨石，那大石头都是花岗石的，那个硬，密密麻麻的，站子也站不动，锤子也砸不动，镐头也刨不动，一刨一溜火星，一刨一溜火星，坏了，换个地方，换个地方又抠，里头照样是巨石。就这桂林城就这么特殊。据说当年的时候，明朝的时候，桂林王修的这座城，桂林王是老朱家当族，恐怕这土匪把城给攻破，所以呢修城墙的时候下边暗藏一台密石，就是大石头。到了今天有另外怎么打眼也打不进去，结果绝子军也失了败了。又到掌灯的时候，人马又撤下来了。哎呀，一查点手下的人，能够参加战斗的不足一万人了，剩下绝大部分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，另外都是上号的。洪秀全这回也说话了，动了，不行，不能再打了，就剩这点本钱了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就一天全都包圆了。东王，你看怎么办？哼，没想到小小弹丸之地，费了这么大劲儿没拿起来。杨秀清还有点不服劲儿呢，石达开站起来，东王，改变主意吧，放弃桂林。打泉州吧，照这样下去全军覆没了。据我所知，塞尚阿在永安截击队伍随后就赶到了，最多还有一天就到了我们背后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腹背受敌，前有坚城，后有追兵，咱不就完了吗？好了，让铁公鸡张国良捡个便宜，就放弃桂林。放弃可是放弃，咱不能就这么撤了。明日平民还要展开进攻，佯攻桂林，让他们看不出破绽。我军偷偷撤兵，撤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战鼓齐鸣，牛角别列号声，呜。 太平军又攻城，假的，后边的部队开始开拔了。等后续部队都走远了，前面哗也撤下来。等敌人知道太平军走远了，这是一贯的战术。就这样翻山越岭，他们改路赶奔泉州。按说这泉州也挺难打呀，有个知府还有个副将在这守着，他们要好好守着，太平军也未必能拿得下来。但是这知府和这副将一听是长毛来了，吓得是屁滚尿流啊，上半夜就跑了，城门大开，太平军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泉州。哎，可有一座城池了，出榜安民，进城歇马，放了卡子，补充寄养，在这稍事休息。这一开会一研究，这地方待不得，待不得，向荣肯定就追了呀，顶多在这待上两天，人们喘喘气儿，然后再开拔东进，走啊。果然歇了不到两天，太平军继续东进，放弃了这座城市，往哪儿去啊？奔南京。原来的计划就这么打算，那么容易到南京，人们都犯愁啊，能不能到得了？万水千山谈何容易，下一步最好先到湖南，湖南是个大省，物阜民丰，得补充寄养，还得招兵，现在兵不多了，这么点人马不堪一击呀。因此天王东王心事重重，让南王冯云山担任前部正印先行官，领着几千人打前战。到了广西边上，正往前走着，南王就发现是大江拦路，波涛汹涌，哇，水流甚急呀！呀呀呀！站着！太平军人马站住。冯云山跟本地人一打听，这道江就是湘江，一看过不去，这水流也太急点了，江面也特宽了。一打听，这个地方叫蓑衣渡啊。有人跟他说了，要想进湖南就得横渡大江。冯云山一想，这怎么搭浮桥啊，后边过不去，又派出不少人家找本地的土人。将军，这不行啊，这你别看叫蓑衣渡，实质上很少有人在这渡江，这水还深，浪还太急，您往上上走，往上上走啊，五里地有个地方叫牛角湾，那是湘江啊，在那有个大甩弯，那儿水流啊比较缓和，另外水也不那么深，江面也比较窄，您就可以过江了。哦，多谢多谢，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引引路啊，不让您白带路，你看怎么？哎呦，说你瞧说的，那好吧，我待着也没事，那就随我来吧。老头挺热心，领着先头部队到了牛角湾。果然这个江水在这甩个大弯，哎，水流不那么急了，江面也窄得多，说窄也不算太窄。冯云山打凉棚往对岸观瞧，山峦叠翠，全是大山，而且有一个豁口，两山夹着一沟。他问阿牛：“老张，对岸那豁口是什么地方？”“
那儿啊，那就是有名的封门坳啊。
封门坳，过了江的人都从那豁口进入湖南。 那是必经之路。多谢多谢，您看看附近有没有大鱼呢？有船的话，我们多多租用，多少钱都行。就这么的，雇用民船，买也行。这么多人，你要想渡江，船少了能行？哎呀，费了很大的劲呐，算筹集了大船小船300多只，不够用啊，但300多只还行呗。就这样，冯云山带着一部分先头部队先过了江，他们先到了对岸，然后组织大部队过江，紧跟着人喊马嘶，后边大部队就到了，起来来来来，都挤到湘江对岸，就到了。